弟兄姐妹早上好，再次感谢主，我们能够来敬拜他。我们在今年的主题呢是讲到仆人领袖，所以呢在前半年我们在查考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前面一部分是讲到神的救赎，然后后面一部分就是神的启示。所以在一到二月的系列，我们今天是到第十五章，讲到马拉、玛拿和弥赛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我们求你自由在我们当中运行，再次让我们看到基督被高举，天父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虽然有不同的挑战，当我们人生不 OK 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说 It's OK， 没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认识你这位真神。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有这个姐妹叫 Jane Murkowski， 她是一名歌手，她参加了2021年6月的这个美国达人比赛 America's Got Talent， 当天呢他就参加了比赛，一炮而红。他所唱的歌是他自己写的一首歌，叫做没关系 It's OK， 是讲述了他过去一年跟癌症的搏斗，然后呢他也得到了那个金钮，这个按钮，金按钮就是你按到的话，就说你可以直接进那个大决赛。而 接下来呢他那首歌其实是在这个 iTunes 的榜上的排名第一，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Hi. Hello. How are you?
I'm awesome. I'm so happy to be here.
Well, we're happy you ar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s Jane. When I sing, I go by Nightbird.
Oh, that's nice.
Nightbird?
That's right.
Do you sing for a living?
Not recently.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Zanesville, Ohio.
Okay. How old are you?
I'm 30.
30 years old, and the dream is to be a singer.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singing for us tonight?
I'm singing an original song called It's Okay.
It's Okay?
Yeah.
It is. It's Okay.
It's Okay.
What is It's Okay about?
It's Okay is the story of the last year of my life.
All right. And who are you here with?
I'm here by myself.
It's Okay. And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I have not been working for quite a few years. I've been dealing with cancer.
Oh, sorry.
No, it's okay.
Okay.
Yeah, I'm okay.
All right.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How are you now?
Last time I checked, I had some cancer in my lungs, my spine, and my liver.
Wow.
So you're not okay?
Well, not in every way, no.
You got a beautiful smile and a beautiful glow, and nobody would know.
Thank you. It's important that everyone knows I'm so much more than the bad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me.
Yes.
All right. Sing for us.
Good luck. Nightbird.
It's okay.
Wow. There ar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some great singers this year. And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a yes.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thing else.
So, 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就是患了这个癌症，医生呢就给他3到6个月的寿命，但没想到经过这个化疗的时候呢，之后他居然康复了，这个癌症缓解了。他甚至在社交媒体公开的宣布说他已经没有癌症了，但是呢，几个月后那癌症又复发，这次呢他只有可能5%的这个机会能够生存下来。不但如此，跟她结婚5年的丈夫呢，也抛弃了她，跟她离婚，所以她要单独的一个人面对这生死关头。可是，既然第二次的医治又好了，她说她身上100多个肿瘤医治以后呢，就是化疗以后就全部不见了，这是一个神迹。但是呢，一年以后呢，就是在她做这表演的时候啊，当然癌症第3次复发。他虽然得到那个金按钮，他直接进大决赛，但是最后他没有参加，因为他在跟癌症的搏斗，最后失败了，他就回了天家。然后这个 Terry Crews 就是刚才那个光头的黑人，他那个司仪他说：“你是在今年我们都需要听到的声音。”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都活在一个被这个病毒席卷、罪恶昌盛的世界中，你左看右看，我们看到都是破碎，在我们关系的破碎，我们的婚姻跟孩子跟家人的关系的破碎，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读书的压力、金钱的压力，我们面对病毒生病失去家人，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都说 It's not okay， 我生命不 OK。 但是当我们人生不 OK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能够说It's okay， 没关系。这就是我要跟你们今天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看这个出埃及记15-17章，看到他们过了红海，就是在旧约最伟大的神迹以后，他们在旷野遇到3件事情。这个3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是刻意的，是有一些的东西要我们看到。这3件事情我们称为马拉、玛拿和弥赛亚。而在当中不但是看到以色列他们怎么回应和反应，更是他们从这3件事情怎么个认识耶和华上帝。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在马拉，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他是我们的医治。摩西命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到苏尔旷野走，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他们出了过了那个红海，神行了这个神迹，我说是旧约最伟大的神迹，肯定神要把他们带去迦南地，可以立刻把他们带过去，为什么要经过旷野呢？你知道我们过红，他们过红海是神的拯救，但是在这个旷野的行走其实是成圣的过程，而在成圣的过程他们必须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自己的无助、无奈、罪恶、破碎，他们才会转向耶和华神。同样的，当我们信了主，好，我们得救了，可是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自己，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转向神，依靠他。所以在这里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后来在马拉，马拉的水却到了马拉，但是马拉水却不能喝，因为水苦，因此那地就名叫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人民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那你可以想象他们多么失望，对不对？3天没有水喝了，突然在沙漠中看到一片绿洲，哇，有了盼望。他们奋不顾身的走到那个地方，就拿起那个水，哇，我要喝水，呸，是苦的，不能喝。 哎呀，你看，如果没有这个盼望，没有看到还好，对不对？就是最多是可是，突然有盼望了，然后又失望，所以你提得越高，你跌得越重。那他们怪谁呢？他们说怪摩西，但是他们真正的在怪谁？有时候我们上班以后回到家里，哇，很烦，就骂孩子，骂我们的家人。那你知道，其实你在发泄，你真正的烦恼的是谁呢？是你公司，是你的老板，对不对？或者在家里待了整天，你配偶回来，那你就一直挑他的问题，你在发泄。其实可能真正问题是孩子或你自己，所以我们是转移这个怒气去发泄。所以他们虽然讲摩西，但他们真正的怪的是谁？当然是上帝，因为他一抬头看就看到什么云柱和火柱，对不对？是谁带领他们来这个地方？当然是上帝。所以他们这里的埋怨其实是向神哦。然后摩西就向耶和华叫，他说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验他们。有一棵树丢进苦水，就变甜了，他们可以喝了。然后耶和华又说，如果你们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声音，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到他的诫命，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这样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们的耶和华。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重要的是上帝要那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认识他是谁。之前他让他们知道他立约的名就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在这里他加上一句，他是医治的。他说你顺服我，加在埃及的人身上的这些病不会在你身上。那这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生病，只是在那40年在旷野的时候神保守着他们，对不对？他们没有药，没有医生，他们怎么能够健康呢？因为神说，如果你遵守我，遵行我的诫命，你就不会，我就会医治你。那他们的问题不单单只是苦水，而是苦毒，对不对？如果只是苦水，神医治把那个水变甜就够了。可是为什么他还加上这些给他们律例典章，然后跟他们讲他是医治的神？因为神要医治的是他们的心。我们经过一些苦事，我们不一定要变成苦毒。只要我们能够把那些事情来到神面前，把以琳变成马拉变成以琳的神。他说后来他们就来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靠近了水边的地方安营，苦水变成甜水。上帝要医治我们的心。那有时候我们是觉得，我来到这个地方碰到这个问题，是明明是我祷告了愿意跟随神，我不要撒谎，要遵从神，可是现在我要付代价，为什么呢？这 James Murkowski 就说了，他说他从小其实都很需要别人的赞同和接纳，他有一把好的声音，所以到大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出了几个唱片，所以在大学有很多的朋友，但他说我却不喜欢自己，我觉得我迷失了自我，所以他就离开了这音乐圈，一离开就离开三年。在三年里面他认识了丈夫，相爱结婚，然后在2017年三年以后，他说要准备再回返这个音乐圈。他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的要寻求神的面，让他在我生命中居首位。但那时候我就得了这个癌症，他说癌症的诊断让我对上帝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三年来我一直将自己与神分别，不是分开，是分别，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完整健康的人，并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但就在我以为考验已经结束的时候，神却让这个癌症发生在我身上。明明我是要跟随神，我要遵从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明明是要跟随，因为跟随神才出埃及，经过那些困难，然后经历了这个伟大的神迹，就是过红海。为什么现在要碰到这些的问题，没有水喝呢？他说，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失望， 我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但是当我面对所有的愤怒时，我感到上帝要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看着他的脸，仰望他。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不能靠着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关系，我们才真正看到自己的本相，自己是多么的需要依靠神。哦，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跟随神，可是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依靠别的，我们是爱别的。所以我们不但在这里要看到是神的供应，更是神说 他向他们彰显启示，说他就是那医治者。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经过苦试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成为苦读的人。你婚姻的破碎，跟家人的这些的问题，跟在公司的跟同事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他带到这个神面前，因为他是医治的神，他能够把马拉变成以灵。但是我们要怎么经历他，是第二比较更重要的。我们明白耶和华是我们的安息，他不但是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的安息。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灵起行，走出在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十五日，来到以灵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那里。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他们水的事情解决了，现在什么呢？食物的事情，没有东西吃。他们发怨言，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边吃饭，吃到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的手里，你倒把我们带领到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体会众饿死吗？他们说，我们以前在埃及更好，有肉有饭，就算神在那边让我们死，我们也甘愿。真的吗？要记得他们在那边做430年 的奴隶，就算有肉可能也没有他们的份。可是总是我们回想都是更好的，说哦，以前多好。但我们忘记，当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当我们活在罪恶犯罪中的时候，我们离开主的时候，我们转向主的时候，我们心刚硬的时候，你真的过得比较好吗？所以他们埋怨。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啊，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人民可以出去每一天收取当天的分量，我好试炼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到了第六天，他们把收进来的预备好，比每一天收的更多。神说什么？他说每一天我会给你食物，你收取一天的就够了，这样每一天学习依靠神。可是到了第六天你要收双倍，为什么呢？那这很重要。他继续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埋怨我已经听见了，我告诉他们，黄昏的时候你们必吃肉，早晨的时候你们必有食物吃饱，这样你们就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到了晚上，这个鹌鹑飞上来把营都遮盖了。到了 早晨，营的四周有一层的露水，露水上升以后，就见野地上有细小鳞状的东西，像小白霜一样细小的东西。所以神说，早上你有肉吃，怎么有肉吃呢？哇，这些鸟飞下来 就在地上给他们抓来吃，然后每一天就有这奇怪的东西，这个白色的东西，这鳞状的东西。以色列看到了就彼此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的，这个在希伯来文就是玛纳，他们玛纳像马来文说阿爸什么来的，西米就是西米，就是所以为什么那个白色的东西叫玛纳，就是这个原因。他说玛纳，原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摩西就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赐给你们的食物。到了第六天，他们收取两倍的食物，每人分四分四公分。会众的首领都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安息日，是像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需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所以为什么他们第六天收双倍？因为第七天就是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记得他们做430年的奴隶，你有没有安息日？那当然没有，奴隶是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没有 holiday 的。 每一天就在工作，每一天就在工作，每一天就在奋斗。所以神在这里要教导一个功课，你要依靠我，不单只是每一天只能拿一天的食物，没有保障，要依靠神。到了第六天更没有，更要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你就是要信靠神来收取。然后他们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摩西说今天吃了吃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啊，今日你们在这个田野必找不着，六天你们可以收取，但第七天要安息日，在那里一天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安息日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神六天工作一天的安息，你说神需要休息吗？那当然不需要，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有一个循环，六日工作一天安息呢？就是要教导我们 去依靠神，去亲近神。所以我曾经说，你记得我们不是六日工作最后一日来敬拜神，敬拜 Avat 跟工作的那个原文的根是一样的，意思是说我们六日借着我们的工作敬拜神，然后第七日我们停下工作来亲近神。亲近神就是与神建立那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或像这些希伯来人每一天需要工作，我们在奋斗，我们借着工作借着努力来证实我值得被爱，我是一个人物，我有地位。神说你在安息的时候，你放下这一切，你就尽管来被我所爱。所以我们经历神的医治，为什么这个安息重要？我们要放下，我们不要每天忙忙碌碌，迷失了自己，很迷茫，我们放下这一切，愿意来亲近神。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这个聚集的崇拜是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是来彼此提醒神是谁，提醒这个福音怎么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安息日就是与神的亲近。为什么重要？你看在这三件事情里面，我们当然读圣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观察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不一样的。这三件事的重复都是神的供应，但是这不是真的我们要学习神的供应而已。在每一次供应以后，神都加上一点，前面一点他说是什么？他说我是医治的。这里他虽然讲到这个玛拿的事情，可是一大半的这个经文其实是讲到安息日，因为神在启示让他们可以明白，要愿意他们与他亲近。所以神是给我们的安息，安息就是让我们休息，我们与他进入这个关系，知道你是被爱的，你是有价值的，不是因为你赚多少钱，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有多大。第七日，第七天，民间有人出去收取，可是什么都找不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拒绝遵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那摩西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了，不要出去，可是他们还是出去，对不对？人的心就是这样，他们看到你们看耶和华把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日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你们个人要住在家里，谁都不可离开自己的地方。于是人民在第七天都安息了。以色列的家给这食物名叫玛拿，然后因为他讲他不明白是白白的东西，要留给他们的后代。然后摩西对亚伦说，你拿这个玛拿放在罐子里，以后世世代代他们可以记得耶和华怎么供应他们。然后最后以色列人吃玛拿多久呢？一共40年，直到他们进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他们吃玛拿，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边界。430年他们做奴隶，神用40年的时间让他们在人生生命的每一个生命中有这个节奏，六日的工作，一日的安息。神当然可以一直供应他们，神也可以让他们一直工作，但是重点在这里，就是神愿意我们认识他，得到安息，我们明白神的爱被他修复。为什么神的这个爱这么重要呢？那当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你要认识他什么呢？他的想法，他拥有什么，他讲的话。奥古斯丁曾经说，你要认识一个人，真正要认识他，你要认识他的爱好，他爱什么。我们人的美德，很像我们的勇气、诚实，都是某种的爱， 你有勇气，因为你爱一个你的灵舍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冒险。你诚实是因为你爱别人，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对他说实话，虽然这会导致你可能会有一些的受损，这些都是爱。所以虽然在圣经里的对罪的定义是我们达不到神完美的标准，罪不单单只是说你做坏事，罪是说我们不完美，因为神是完美。可是奥古斯丁这么说，他是罪的本质就是错乱的爱啊，不是你不爱神，我们说爱神，可是你爱别的东西比爱神多。所以我们的先后次序要搞清楚。有时候你觉得你在工作事业跟家庭之间啊，要分身，要做出一个选择，要怎么选呢？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要爱工作，在工作上做见证。但是你知道你在你公司随时可以被取代，可是你在家中没有人可以取代你，你要怎么选？是你爱什么，你的先后次序。或者你选择爱孩子还是爱你的配偶。有时候我们说爱，当然爱孩子比较自然比较容易，有时候而已啊。但是圣经怎么说呢？神是用什么来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不是亲子关系，而是配偶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先后次序，你爱什么是重要的。在这里这神学家说，我们不必为了爱更好的东西而憎恨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全部都爱，但你是否优先考虑了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创造者。我们不但是爱他，我们被他所爱。因此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并爱人如己。当我们安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繁忙中你抽出一些时间，每日的灵修或者敬拜，或者你跟神的独处读经，就是我们放慢脚步，我们让神来爱我们，经历他的爱，来修复我们的破碎，来反思，来看到为什么我这个星期做的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原因是什么。直到你有知道了，你明白了自己，你才能够悔改，才能够被神所爱。你知道今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我都在网上教课但是我很压力，你知道吗？这些我都不认识的人，百多人，80%都是国内的人。那我在很压力，所以我跟我太太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月教一次都这么压力，我每一天在这里讲或每一个星期都没有压力。我想可能因为我用中文，中文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可是我越想越不对，因为呢我开始对那些主办的人有点反感，也不喜欢他们，说为什么这样，我就是他们害我的。你知道他问我要教什么的时候，我说我要教教牧书信，因为我们下半年是要讲教牧书信，所以想啊，这样我们不用多预备。所以他的广告出来是借着教牧书信来理解今天这数码世界的门训策略。哇，很吸引人啊。那其实他们有给我看那个广告，但是我随便看了，说 OK。但是过了第一课以后，那个反馈是什么？他说哇，你教得很好，但是这不是我们要听的。我就很有压力，我觉得都是这些人害我。可是我就想这个背后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觉得我要留给他们好的印象，所以是主办当局害我，所以我讨厌他们。那这个背后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呢？因为我的名声。为什么呢？可能因为我骄傲，可能因为我缺乏安全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错乱的爱。我爱自己的名声比我爱上帝的名声来得多。因为如果真的是关心神和神的子民，我的想法不会，哎呀你害我，你看，我会想说我要怎么去更好的教导神的子民，让他们更爱神，而不是关心他们怎么看待我啊。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发泄在别的人身上，我们讨厌这个人，我们心里苦毒刚硬。但是你要想，你背后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许因为我们爱自己比爱你的灵舍多，爱自己比爱神多。而我怎么之后发现的呢？就是在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思考我要讲的话，这个安息日，突然想到自己，哇，我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人。可是就是在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爱，神的爱修复你的破碎。 所以当你人生不 OK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讲 It's OK 没关系，是当我们把我们这个问题把我们自己带到我们的神面前，这位医治的神，这位给我们安息的神。可是更重要的，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救主。他说以色列全地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一站一站从逊的旷野启程，在利非丁安宁，在那里人民没有水喝，他们又没有水了。因此人民与摩西争吵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人民在那里渴望得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你要害我们。摩西向耶和华求说，我要怎样对待这些人民呢？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我了。耶和华回答摩西，你要到人民的面前，要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和你一起，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那个尼罗河水的杖。看啊，我必在何烈山那里的磐石上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为什么我每次读到这经文，我在想为什么要打那个石头呢？你讲不是好了咯？那他们在哪里？在何烈山。何烈山是什么？就是西乃山啊。不久后他们就在这里，在西乃山神要颁发他的律法。所以你看在这个每个故事当中，同样的就是重复的就是神的供应，但是在之后每一次事件之后，神就会向他们启示他的属性，他是医治，他是安息。在这里神的启示是什么？在故事的情节中，往往我们看一些人物的评价或作者的评价，这里有一个人物的评价，就是他们在那边因为以色列人在那边争吵，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他们问的问题是，神在哪里？神有没有与我们亲近？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是谁？就是耶稣。所以在这里神对他们的启示是，我是与你们亲近的神。而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故事是讲到耶稣，耶稣是被那击打的磐石中。所以你问这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我面对我生命不 OK， 我的婚姻，我的家人，我的事业，我不 OK 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是 OK？ 我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回到福音的当中。福音是说神爱我们到什么地步，他差遣耶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代赎我们，因为我们不完美，神说这是罪，我们面对神的刑罚。可是因为耶稣，神的刑罚就在耶稣的身上。神是全能有力量，他多有能力呢？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以致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够有盼望。所以每个星期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是唱诗歌，是唱出福音的真理。我们祷告，我们是抓住福音的应许。我们读神的话是来理解福音，我们讲道是宣称福音。我们给你祝福，差遣你出去是要你活出福音。你说每个星期都听一样的，是啊，因为除了福音我们还能讲什么？如果每个星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三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我说过，我们看这些的叙述文或叙事，人家应用不是那些细节，不是我要像以色列，这里最好不要像以色列，对不对？我们要应用的是他的神学观点，就是在这里神他给我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第一，神的供应，在玛瑙我们看到那棵树可以水使那苦水变甜，让我们想起这伊甸园的生命树，甚至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讲的那棵生命树就是主耶稣。然后耶稣被钉死在这棵树上，医治我们的苦罪，让玛瑙变成以灵。耶稣也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要记得你不是犹太人，今天新约圣经已经发生了。所以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旧约是通过新约十字架， 因此当我们看马拉的故事，看到神是医治者，那真正的医治者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玛拿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新约耶稣自己说，因为神的食物就是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给你们的那一位，他们要吃的是，耶稣说你们需要吃不单只是食物，是属灵的食物。天上的玛拿是谁呢？是他自己。他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你们这里来必定不饿。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你明白你的价值尊严不出于你的社会的地位，你的能力，你多聪明，你赚多少钱。因为主耶稣，我们被神所爱，我们进入了安息。你不需要再证实给不懂谁你值得被爱，你是个人物，因为神已经接纳你。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磐石，哥林多前书大人讲到 这个事件的时候，保罗说他们所喝的第四节，当都喝一样的灵水，都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出来，这磐石就是基督。他们在西乃山会神会启示那个律法，律法让我们明白神是谁，让我们看到我们达不到神完美的标准，所以我们会承受律法的这个刑罚。可是就是主耶稣被击打，承受了律法的刑罚，所以我们不需要承受，这就是福音。而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耶稣也说，当我们信了他，从我们腹中会涌出这个活水，江河去影响别人。所以你得到了这个爱，这个满足，这个永恒的盼望，平安等等，不单只是给我们哦，我们也可以把它去影响别人。所以在今年我们说，哎呀，我们要立志来祷告会，在我们的祷告生活深化祷告生活，学习亲近主。亲近主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亲近他，我想是因为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领受他的爱得修复。我们说今年我们要立志做门徒领袖，就是影响别人，对不对？影响他们更像福音或神的国度走向一步，就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邀请四个人参加一些的属灵活动，一个人来决志信主，这是我们向神的祷告。那问题是你愿意被神使用吗？你知道我带领了，最近带领了一个人决志信主。每个星期我在网上就跟他做跟进的工作，每个星期我听他的分享，我觉得很惊讶，很像约伯的故事。你知道约伯的故事，每一个星期他分享是越来越糟，我就想哇，这么惨，这个人刚信主的，他这么惨，他会继续信主吗？对不对？你信主不是要有祝福，然后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可是他说什么？他说就是，他说当我接受了神的那一天，我知道我人生改变了。所以虽然真的这么多的问题，而且一个比一个的糟，可是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他在说什么呢？他其实是在说，虽然我人生不 OK， 但是我认识了神 ，It's OK。这就是你我有的这个信息，福音的宝贵。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的去影响别人，让别人也可以说，虽然我生命不 OK， 但是因为我认识了神 ，It's OK。所以我们听到那个 Jane Makowski 那姐妹哦，她那首歌为什么这么多人在 iTunes 的那个音乐榜排名第一，最多人下载的？为什么这么多人下载呢？有一个神学家就说，他说我们对这个 Nightbird 就是那个姐妹着迷，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故事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她似乎拥有我们都想要的某种难以琢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或者更确切的说，他拥有某个人，了解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痛苦中与我们相遇并救赎我们的痛苦的上帝。有了这个上帝，我们也可以拥有希望，让我们能够和这个 Nightbird 一起唱出疾病和死亡的世界中最不可能的歌词。没关系， It's OK。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当我们在这来敬拜你的时候，你话语提醒我们，在马拉我们看到你是医治的神，你是愿意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身心灵。我们虽然面对一些苦事苦差，但我们心不需要苦毒，因为你能把苦水变成甜水。你甚至是马拉天上下来的这个食物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把我们带进这个安息，知道我们被你所接纳，被你所爱，被你所修复，更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你舍身救我们，以致我们有这永恒的盼望。所以虽然我们在人生中碰到不同的挑战，虽然我们感觉孤单，我们有挣扎，我们觉得不 OK， 但因为主耶稣我们有了你，我们能够说没关系。弟兄姐妹，给我们大家一些的时间，在神面前自己来祷告交托，或许甚至可能你没有什么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祷告说，神在2025年能够使用你，把这个宝贵的信息带给其他的人的生命中。